带领我们啊，在主日来到他的殿中，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神。这个周末呢，我们感谢主，有一位侍奉主多年的传道人来到我们当中啊，在怎么样来查考圣经啊，这个有一用一个十步圣经法来教导查考圣经，我们为此献了感谢啊，也是为我们昨天前天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都献了感谢。这个今天讲员是赖若翰牧师啊，赖牧师呢，他是在香港出生长大，然后他在初中时候就信主，然后来呢就献身，高中毕业以后呢就去神学院接受造就，20多岁呢他就开始离开香港到菲律宾去，在那边传福音侍奉主多年。后来他来到美国，在达拉斯进修在达拉斯神学院毕业后呢，又在那里教会牧会10年。过去的10几年呢，赖牧师是在一个圣言资源中心在里面侍奉，特别呢在释经在讲道方面呢帮助众教会。所以我们今天呢很高兴赖牧师来到我们当中，我们把时间交给。
谢谢夏牧师的介绍，我大概4年前到你们中间来过，感谢主今天在这个会堂里面坐得满满的，也知道神赐福给大家。近年来在教会里面呢，推行一种叫做师徒传承的关系。师徒传承的关系呢，其实也就是门训的一种，就是一个师父带着一些的徒弟，然后在属灵的追求上，在一些实际的技能上有美好的操练。我觉得这种的模式是非常的好。为什么呢？因为信仰并不是知识的传递，乃是生命的感染。所以当你带着一批的人来在走在这个道路上，无论是追求或者是侍奉的道路上，那个榜样，那个感染是对下面的人呢，下一代是很有帮助的一个传承。师徒的关系呢，其实就好像结棒在田径赛里面的接力赛。那譬如说400米的这个接力赛，100米一个人走100米，然后在100米的那个地方呢，有一个20米的是结棒的那个区域，就在那个区域里面，你的棒要交。那其实我们从主耶稣的时代一直到今天，已经不知道交了多少代，这个棒子也不知道交了多少次。成功的侍奉一定要找到接班人，成功的侍奉如果找不到接班人呢，这个侍奉有一天就会没落。所以美国非常出名的一个领袖学的一个学者叫 John Maxwell，他说 No success is complete without a successor， 或者是翻译成为功成也要传承，如果功成没有传承呢，这个是一大遗憾。成功的侍奉一定要找到接班人，当你找到接班人继任的人，你才可以把这个工作传递下去，那么这个工作才可以最终极的能够得到成功。我今天讲的这个生命的传承，那我们也知道两岸三地经常有不同的用法，这个广东话他们是说承传，那国语呢就是传承。那我到不同的地方呢，经常都会调过来的那个什么夜宵啊、宵夜啊、配搭啊、搭配啊、送赞啊、赞颂啊等等很多这些调过来的其实是一样的，大家也不必太着意说 啊，你用错了字哈、啊，没有，这个有很多的字是很活的，可以灵活来去使用。能够找到生命的徒弟，这个工作可以传。我们如果初出道的，我们如果能够找到生命的师父，那我们能够在属灵的事上能够事半功倍。以利亚生平，我们昨天前天已经讲了四讲了。以利亚生平，以利亚是一个传奇的人物，是一个风云的人物。他在加密山上那个轰轰烈烈的得胜了450个巴利的先知，那个是他生命的最高点，哇，爬到这个高峰上面。但是一个不巧，那嘣，他就掉下来了，那掉到深渊的里面，就是在罗藤树下他求死，他一跌就跌到这个 万丈的深渊里，非常的惊人的一个跌倒。有人呢以为过了第19章，他这种的很大的一个软弱以后啊，神就把他放到一边了，神就没有再使用他了。我觉得这个说法呢有一点以偏概全。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没有办法用一个人的一次的失败来去衡量一个人的整个生命到底他的评价是怎么样。摩西他一次击打磐石 两下，然后主说，你因为在永水之地没有尊我的名为圣，所以你不得进迦南。他一辈子就是带整个的以色列民然后进到迦南地，然后最后他是功亏一篑，他没有办法进到他梦想要去的地方。但是我们知道摩西整个的生命在神的面前还是被神来尊重，所以最后在变相山有两个人出现，一个就是摩西，一个就是以利亚。那摩西能够出现在变相山与耶稣基督谈论他去世的事，这个是一个非常高的荣誉。以利亚他最后他这个离开世界的时候，等一下我们会谈他被接升天。他被接升天呢，其实这个是一个最高的一个荣誉。这个荣誉呢，不是很多人可以得到。圣经里面只有几个人得到不见死，就两个。好，我们先来看看以利亚他是不是在列王记上19章以后神就不再使用他呢？没有，他虽然求死，神没有让他死，是吗？然后神差派他回去高哈薛、高耶户、高以利沙。然后在21章的时候，因为拿伯的葡萄园的事，他斥责了亚哈。然后列王记下第一章，就是升天之前呢，他用神级来击杀了亚玛谢的使者。然后最后他被接升天，不见死亡。所以如果你看他后面呢，神还是用他。不过我们也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一个仆人他会过去，一个仆人的那一代他会跟着那个时代过去。所以我很喜欢使徒行传13章的一句话，大卫服侍那一代的人，服侍了他就怎么样，他就睡了。我自己也知道我已经过了退休年龄了，65以上了，所以我也知道我的时间呢也要慢慢就是退下来，有一天可能要消失在这个世界。所以我感受到传承的那个重要，那要把神所托付给你的东西来传承下去，来把神托付给你，你能够在过去里面所研究出来的、所建立起来的那个能够传下去，免得这个工作、这个侍奉就到此为止。所以以利亚他在开始的时候，他 我昨天已经说了，他用一个独行侠的一种心态，他自己一个力敌450个巴黎先知，厉害啊，厉不厉害？厉害。然后他走到这个何烈山的时候，他跟神说，只剩下我一个人，只剩下我一个人。所以他一直以来啊，都是自己要挑大梁，自己一个来一脚踢，一把抓，全部的东西都在他的身上。但是呢，神讲了一句话，昨天我们结束的时候说，这句话是非常重要。这句话是神对他说，我已经留下了7000人没有向巴黎屈膝的。那从那个时候，神就要以利亚回去高以利沙来做他的徒弟，所以不是他一个人侍奉，他要找接班人。然后再过一段时间，我们看见这个先知学校就成立了。那我们可以推断，先知学校，在以利沙的时候是发扬光大，但是他开始的时候应该是在以利亚的手上。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以利亚是以利沙的师父，他很可能就是这个先知学校的荣誉院长。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直接参与很多的这个先知学校的那个建设，但是他带领着以利沙，然后以利沙再带领很多的门徒。所以当他升天的时候，在伯特利，在这个耶利哥都有先知的门徒，很多人。我相信以利亚在那个时候，他也知道整个的那个神的国度不是独行侠能够支持得了的，需要什么？需要团队，需要传承。人可以过去，神的工作怎么样？不能过去。人可以过去，神的工作不会停止。所以我们今天要从这一段的经文来去看一看，传承到底要注意什么。好，我们先来解决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列王记上第19章，以利沙就跟随以利亚。以利沙跟随以利亚直到他被接升天，那你能够想象到底经过几年呢？几年呢？19章一直到列王记下第2章，到底以利沙跟随以利亚跟随了几年呢？那我跟大家来算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算术，你这样算呢，你就知道大概是几年。以利亚开始侍奉的时候是在公元前的875年，以利沙公开侍奉的时候是公元前的848年，相差几年？几年？那我们中国人的心算都非常好，27年。那我们就算以利亚开始侍奉有3年多，他躲在这个基利西跟这个撒拉法，减去3年多，然后再减去他出来了以后，然后后来以利沙跟随他那一段，我们就算他7年好了，3年多再加3年多，那算他7年好了。然后最少呢，以利沙跟以利亚有20年的时间。那20年的时间，以利沙跟以利亚做什么呢？做什么呢？这个就是先知学校的那个雏形，开始一对一生命的带领，生命的传承。那如果我们看这20年到最后的一个阶段，就是以利亚他带领以利沙，我中间这里少了一段，没有关系。有一节圣经呢，是列王记下第3章第11节。列王记下3章第11节，这20年呢，当然以利亚会教导以利沙一些旧约的一些的诫命，以利亚会教导以利沙怎么样来去实际来去侍奉神，好像一个徒弟来学老师这样。 不过这二十年呢，其中有一件事情呢，以利沙要做的。列王记下第三章第十一节，约沙法说：“这里不是有耶和华的先知吗？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以色列王的一个臣子回答说：“这里有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就是从前服侍以利亚的。原文做倒水在以利亚的手上的。二十年里面呢，除了学道，除了跟随以利亚的榜样，以利沙还做一件什么事情？倒水。今天我们看以利沙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做了二十年的副手，他做了二十年在以利亚的身边做一个倒水的一个仆人，不容易哈。所以生命的传承呢，其实有很多事情要学习的。我觉得今天呢，很多时候我们做副手的，我们不甘于做副手，然后一直想要什么，想要抬头，我们有时候巴不得上面的那个人赶快离开，赶快消失，让我怎么样早一点出头。但是问题是我们的基础要打好啊，那要注意哦，那个基础不单单是知识上的那个基础，乃是品格上，乃是那个心智上的那个属灵的根基。当我们打好这个属灵根基的时候，我们不怕没有出头的日子，大家同意吗？打好属灵根基的时候，就不怕没有出头的日子。所以今天我劝我们年轻的一代，我们不要一下子要爬到这个成功楼梯的高峰，那我们要好好的来扎根，然后打好我们的基础。好，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到底传承要注意什么呢？传棒者要有一个意向，譬如说我现在要退休了，我要找一个接班人，这个接班人呢，我要他有一个什么的特质呢？我要他有什么的这个操练呢？这个很重要，你心里一定有这个蓝图，有这个意向在你的脑海里面。啊，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你们要回答我的哈，好不好？我再问，先问，先小人后君子，我要有一个问题，你们要回答的，好不好？好。譬如说，现在你在团契里面做主席，你要退休了，你要找一个接班人。有两个人选，第一个他呢恩赐平平，应该不是大将之才，有时候这个事情呢到他手里也不见得能够做得很完美，那但是他的品格很好，他的心地很好，他追求的心也很好，他也日心要侍奉。好，这个是第一个啊。第二个，他很有恩赐，事情到他的手里呢，都做得非常好的。然后他也是有大将之风，不过呢，他的品格有瑕疵，有时候爱出风头，有时候就是骄傲自持，然后气焰逼人，然后很难跟人同工。你要找第一个还是找第二个？我没有告诉你还有第三，我就是要逼你选一个，所以你们就表态了。我觉得有一些时候也不见得是第一跟第二，我有第三个选择。那原谅我哈，刚才给你们走到这个死胡同里面哈。我觉得在第一个，我会晚一点退休，我会多花一点时间，然后我在第一个的 这个人选中，我要训练他，在这个才能方面看他能不能够突破。在第二个人中间呢，我要培养他，他能不能把他这个性格上这个瑕疵能够改过来。然后我会等半年到一年，然后在那个时候来做一个决定。大家觉得这样好不好？好啊，好，那不好意思，我就是要刻意让你们有一个很极端的一个黑与白的一个情况，那你要选什么？但是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需要有一些权宜的办法，要好好的带领他们，然后让他们到一个地步，你真的没有办法不下来了，那那个时候也真的只有选一个了。传棒者的心的意向就要锻炼这个结伴的人的心智。那我们刚才读了那段经文，这个我们可以说到最后以利亚要升天之前呢，有四个站，有四站。第一站就是吉甲，吉甲他以利亚知道他自己要被主接走了，所以他就跟以利沙说，以利沙，你在吉甲这里等候我，我自己继续往前。以利沙怎么说？不行，我一定要跟，我指着耶和华的名来起誓，我必不离开你。好，所以以利亚让不让他跟？好，我问你了，以利沙知不知道以利亚那天要被主接走啊？知不知道？知道，所以他要跟。好，第二站从伯特利到耶利哥也是一样。那这些的门徒就对以利沙说，耶和华今天要接你师父离开你，你知不知道？他说我知道， 你们不要作声。然后以利亚又跟他说， 你不要来，你不要来，我自己一个去。以利沙怎么说？我一定要跟。所以他们两个就到了什么？耶利哥了。好，第三站到了耶利哥，从耶利哥就到约旦河了。第四站从耶利哥到约旦河，其实也是一模一样了，好像重复一次又一次。以利亚都叫以利沙不要跟，以利沙都怎么样？都说跟。所以最后两个人一起到了什么地方？最后一站到了什么地方？约旦河。那我们现在啊，来看这个好像一个接力赛。其实以利亚呢也知道要交棒给以利沙，但是为什么他一直叫以利沙不要跟呢？大家懂不懂这个道理呢？今天呢我们都是这个比较就是有中国或者是从中国啊台湾啊香港多半都是移民来啊，母语就是中文，所以你们可能比较懂。我试过跟那些讲英语的第二代啊，他们不太懂的，他们不太懂的。什么不懂呢？就是这种啊很含蓄的，就是你不要来了，你不要来了。如果那些第二代的就说什么，你叫我不来我就不来了，好，我就不来了啊，原来你后面还有一个什么东西的，我猜不到啊，我猜不到啊。那中国人的文化里面呢就有这一招了哈，这一招哦，我不知道啊，无论怎么样哦，这个以利亚就用这一招，你不要来了，你不要来。他说我要来，我要来啊。第二次不要来了，不要来了，讲了三次嘞。如果普通人呢都会说什么？好了，既然老师叫我不来我就不来了，尊师重道嘛哈。哎，以利沙哦，他知道其中的那个巧妙的所在。所以这个结棒哦，奇怪的， 他们两个人呢，从第一站一起走的，走到第二站，然后棒还没交啊，从第二站两个人也一起走，走到第三站，然后棒也没有交啊，然后到最后走到第四站，在那个时候才怎么样？才交棒。你觉得这个接力赛是不是很特别？特别啊。以利亚要做什么呢？以利亚一直20年要他服侍他，其实锻炼他的心智。以利亚到最后也要看这个以利沙到底跟随的那种的心智是不是很坚定，所以叫他不要来，但是他坚定的要跟上去。三次的考验，以利沙的心智要跟是非常的坚定。那我问大家了，以利沙为什么要跟师父跟到底呢？他知不知道神要用旋风接啊？神要接他的师父升天，他知道。所以其中的一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一定是他要看一看师父怎么被主接走，对吗？他要看一看师父人生的阶段，到最后的时候神怎么把他接走，那这个是一定的。然后其他的我们现在在推敲，他也很想在师父最后的时候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徒弟在他的身旁，或者师父在最后的时候有什么交代，所以他跟上去。跟上去，他知道最后他要看到神在他师父身上的作为。我们从中国出来的哈，我经常跟他们接触，我也经常到中国去。我觉得他们有一个说法很特别的。我们中间很多都是中国出来的。他问你做哪一行呢？他是问你搞什么的。你在搞哪一行？你在搞什么的？那如果我回答他呢，我就会说我是搞神学的。这个搞啊，这个搞这个字呢，我们在香港呢，这个搞不是太好的一个词。但是现在就是经常被人家用哦，你是搞什么的？啊，我是搞神学的，在神学院搞了一阵哈。然后搞满了学分了以后，搞到了学位哈，然后出来在教会搞了。那我知道每一个地方的这个词的用法哈是不一样。我也觉得这个用词呢很难，你用这个很这个科学啊那种的研究来去研究它。不过我要弟兄姐妹了解一件事情，在神的国度里面不是在那边搞的，也不是搞一些知识回来的。你搞一些知识回来哦，如果生命没有搞好的话，那个只是搞到一些皮毛而已，没有搞到那个真正的实际的里面。所以不要只是看热闹哈，不要只是学一些的皮毛。那以利亚哈，他最后的那一天呢，其实他给以利沙的这个考验呢，就不是自头脑的那种的考验，他不是让以利沙现在默念十诫是什么，没有，他乃是要锻炼他的心智。这个心智的操练是非常重要。我感谢神在大概40多年前，我在香港有一个在神学院里面来读书，其实是应该是一个圣经学院。在那边呢我们都住在一起，然后在那边呢我们可以说我们都不是说很优秀的这个智商很高的一批的人，但是我们的老师呢就是训练我们能够吃苦，然后宁愿可以吃亏 然后忠于托付，然后要走这个属灵的道路，就不是一时的，乃是要走到底。当时我们一批的年轻人，现在有很多已经做了教会的牧师，有一些教会也蛮大的。那在学问在恩赐上面，我们觉得我们并不是比人家高，但是经过这四年的那个生命的熬练、操练、心智的那个锻炼以后，我觉得我们这一批的人能够继续在工厂里面没有后退的那个百分比呢，蛮高的。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呢，并不是讲恩赐，今天在教会里面其实最重要的是讲品格，品格优于一切。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有恩赐的人，他可以把一个事工做得很好，可以把一个团契带的很多人，但是当他一跌倒，那整个工作就垮了。当他一有异心的时候，他可能带着另外的一批人就走了。所以很多的事情不是一个有恩赐的人可以完全把事工能够做得好的。所以我盼望我们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我们下一代能够追求的不单单是追求知识，我们要追求在主的面前生命的那种的锻炼。我也盼望我们做领袖的，我们能够训练一批的人，我们要找的一批的人并不是单单只有恩赐，乃是在生命的操练上面他们是有成长的。在芝加哥有一个很大的教会的牧师，这个叫 Bill Hybels， 他写了一本书叫 Courageous Leadership。 他书里面呢讲了很多我觉得对领导很有启发性的一些的话，其中有一段呢，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他说，教会的领袖优先的次序呢，并不是建立自己的丰功伟业，不是为自己留下自己的 legacy， 乃是他应该花多一点的时间精力投资在年轻的一代，让年轻的同工能够起来，这样生生不息的让领袖有后继之人。这个有时候难。我们做教会的同工领导，甚至牧师、传道、长老、执事的，有时候我们要在人家的面前给人看见我怎么样，我做了一些什么事，然后我建立了一个什么东西。但是 Bill Hybels 他说，我们不要用太多的时间在建立我们自己的丰功伟业，我们要用多一点时间来建造下一代的接班人。这个就是有广阔的国度观，这广阔的国度观。好，我们来看看接棒人的意象。如果你要接一个棒，那刚才我们说传棒的人呢，传棒的人呢，就要看要找什么人呢？找一些有心智的人，不是单找一些有恩赐的人。要找有心智的人，愿意跟上去，能够吃苦吃亏的那种。但是如果我们现在说我是年轻人，我要接棒，我要接棒，我要跟谁呢？我要跟这个人，我要得什么呢？那我们现在就从以利沙的这个地方来去看，我们要有一个圣化的大志，圣化的大志。那以利亚就将自己的外衣卷起来打水，然后水就左右分开，他们两个人就从干地上走过去。然后以利亚就对以利沙说了，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之前，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呢？只管求我。以利沙是怎么说？以利沙怎么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这个就是接棒人呢，他对这个将来的一个意向，他要得什么呢？ 那今天我们做年轻的一代，不，或者是不是太年轻，或四十五十，现在你的上一代哈，就是六七十的那个要快要过去了，你现在要接这个棒，你的意向要接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棒呢？或者是你心中最优先要追求的是什么东西呢？如果以利亚对以利沙说，我还没有被接升天之前，你要什么，要我做什么，只管求我，哇，你会说什么？哇，太好了。如果你是以利沙，你要什么？如果以利沙说，我要你那个外衣，哇，刚才打水就分开，那个外衣有神圣的魔力，我要那个。如果那个外衣到了以利沙的手中，以利沙里面没有那个与神同在，神与他同在的那个情况，他外衣到他的手中会变什么？就是普通的，就是普通的。所以如果现在一个神学院的院长他要离开，他说我离开之前你要什么，你要我替你做什么，你只管求我，那你会求什么呢？哇，我要你的博士袍，哇，你的博士帽子很 cute， 很好看。我要你的那个图书，你的床书，哇，有好多册。到底我们要追求什么呢？今天呢，我觉得我们有一种试探，这种试探就是追求一些外表的东西，这是外表的东西，没有那个很扎实的一个意向。我们看见到底你要追求什么？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回答我，你忠实的回答我。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以利沙是不是有一个好高骛远，然后要超过他的师父的那种的要求？有没有加倍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就是你做大事，我做更大的事。没有好高骛远，好高骛远哈。然后，其实大家要了解哈，从外表看哈，好像是，但是其实不是。这个 double portion of your spirit， 那个 double portion 呢，在英文呢可能会比较清楚一点。你知道在旧约里面谁会得到 double portion？ 长子。所以以利沙哈，现在他站在一个好像一个儿子的身份，他说我父啊。那其实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他就喊了两句，我父啊，我父啊。所以他哈是看以利亚哈就是他的父亲，他看以利亚是他的父亲，他就说以利亚，我的父亲啊，求你就当我是你的长子。你知道长子就是谁呢？就承继衣钵的，得双倍的福分的，这个就是长子。这句话哈，其实是讲到灵里面的能力，但是灵里面的能力呢，那个加倍呢，并不是说我要做啊比老师你双倍的那个啊工作，不是这个意思。我乃是要得到灵里面的力量来承担你这个先知学校，或者是你先知的这个传承要落在我的身上。那今天呢，我们有时候会觉得我们要谦卑哈，我们要谦卑。有时候你叫一些人侍奉啊，他说哦不行不行啊，我不行，他就给你。数五个人，他们比我更行，所以那五个，那你牧师你去找那五个，那五个呢，然后也同样又数五个，然后就让我们走来走去，好像球一样这样跑。 今天呢，太多的人呢，他觉得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那当然呢，谦卑是一个美德，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更高的美德，这个美德就是叫做圣化的大慈，圣化的大慈。我们要为主做一点事，不是为我，乃是为主的国度。我要为主做一点事，不是为我，乃是为着整个教会。所以今天我觉得，如果你是结班人、结帮人，你需要什么呢？你不要假谦卑，说我不行。当然有一些人是不行，不过你可以努力了来去追求。但是如果你行的，你有那个潜力的，那你就不要再找借口了。有一个圣化的大志，以利沙他就是有这个圣化的大志。他说，愿那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他怕不怕麻烦？他不怕麻烦。他怕不怕多做一点事？他不怕多做一点事。他就是求那个里面的力量能够多做一点，能够甚至承继这个老师的衣钵。所以到最后我们知道，先知学校在以利沙的时代发扬光大。他们在后期呢，你如果看列王记下，你就看见他们先知学校不断的扩建，人数也不断的增加。弟兄姐妹，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需要下一代。如果没有下一代呢，教会没有前途，没有盼望，对吗？教会没有前途，没有盼望。如果我们没有下一代起来，如果每一个下一代都是坐在那边观望，游戏人间，那就更惨。有时候我们要传棒，我们就传给谁？因为接棒的人呢，他不要接，他也尽量少工作，那是最好。所以后来呢，以利亚呢就说，你所求的难得，你就跟着我，如果我被接升天的时候，那这个你的意愿我会给你，不过你一定要走着瞧，你一定跟上来。所以后来他被接升天了以后，他的外衣就留下来，他外衣留下来，以利沙他就拿着这个外衣击打约旦河的水，水有没有分开？有。先知门徒就说什么？先知门徒说什么？那感动以利亚的灵感动了以利沙了，就是他里面有神的灵降在他里面了。意思说这个交棒的过程已经完成了。我们看以利沙在那边喊叫的时候，他打水的时候，他说，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水就左右分开了。以利沙他知道，他不是说以利亚到在哪里呢，他是说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他把那个目光呢放在神的身上，所以师父可以过去，你就不要再找师父了，你找师父的神就好了。有师父的神与你同在，那你就可以继续能够为主做大事。今天我觉得我们教会需要下一代起来。有人说哈，我们是一代不如一代，我不知道这个话能不能应用到巴腾路区的教会。如果没有接班人呢，真的是一代不如一代。现在有一种的说法，什么叫官二代了、富二代啊？这个是有一点贬义的，不太好的一种的说法。有人说富不过三代，那如果这样教会也是这样的话，第二代打一个折扣，第三代又打一个折扣，如果打一个八折的话，到第三代就只有六十四了，再过一代呢没了。 那我觉得我们今天真的要求神帮助。我现在看下去，我看到我们中间呢有一些蛮多是深秋的，春夏秋冬的那个秋。我看呢也有一些是初冬的。那深秋的呢就是交棒的时候了。那我看下去哈，有不多，那有一些是仲夏的。那这个时代就是要你们起来了，初秋的也要起来了，因为这样一代一代的过去，时间不会容许我们来久留的。求主帮助，让我们能够好好的传承。教会需要传承，我们需要训练，需要门训，生命的师父的那种的传承，一代一代的生生不息的下去。我盼望这个教会能够有下一代起来。下一代啊，神的以利沙在哪里呢？神的以利沙在哪里？是不是在你们中间？今天以利亚的神没有改变，但是神的以利沙在哪里？我求神帮助。我们一同来唱这首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我们先唱副歌。
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做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我需要副歌，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
Amen， 我们一起祷告。谢谢天父今天给我们这个信息，激励我们，眺望我们，让我们快要退休的，我们知道传棒的重要。 那我们年轻的，我们也知道结棒的重要。求你在这个教会里面能够生生不息的，有下一代能够起来，然后接上一代的棒。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有一天都要过去，但是你的工作不能停止。求主带领这个教会能够有新的领袖，有新的同工起来，让我们的生命被装备，能够为主你的国度做更美好的工作。谢谢恩主，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